六扇门之夺命杀戮。第一集，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。青山遮不住悲秋，秋亦使人感叹，伤心泪连连。秋土悲，秋女怨，九曲回肠的碎心曲让人揪心。15年前，寂静村庄，秋风悲凉，200多无辜村民在那个凄惨秋天之夜遭到惨绝人寰的杀害。而在火光冲天、惨叫不断的惨象当中，村子里的人用血流成河换来了3个孩子的生。第二日，当官府的人马赶到之时，这里早就已经尸横遍野，寂静的村子也葬送在无法阻止的大火当中。而当官府人马准备清理尸体的时候，却意外的在荆棘丛中发现一个沙漏，一个早就已经将沙子流进的沙漏。而第二天，官府的所有人全部死在了村民的坟前，无一生还。随即传言也就越来越多，有人说官府的人是被死不瞑目的村民冤魂杀死的，因为他们找到了那个沙漏。从此江湖中便把那个沙漏叫做夺命沙漏。沙漏现必夺命。秋风刮着泛黄的树叶，3个孩子从这条不宽的驿道上盲目地走着，2个男孩扶着一个奄奄一息的女孩，女孩嘴角干枯，不停地咽着唾沫，而少有的路人都用爱莫能助的目光看着他们。但他们渴，他们饿，他们吓破了胆，连续奔波了几个白天昼夜，为的就是活命，以至于他们不知道身在哪里，更不知道父母身在哪里。驿道旁茶摊，一个伙计刚刚揭开了刚刚出锅的馒头，馒头不香，但却对饿了好几天的人来说，它飘出来的蒸汽都带着肉香，更何况是对3个孩子来说。3个孩子都流着口水，也许他们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口水，但他们真的很想吃馒头，也想喝口水。2个男孩灵机一动，将女孩藏到一个角落里，然后去偷馒头。结果2个男孩被发现，遭到茶摊伙计的痛打，没有一丝的怜悯。这就是这个世道最大的可悲之处。可是这些随着他的一睁眼全部结束了。这是个梦，但绝对是个噩梦。对他来说，这个梦比所有的梦都可怕。也许谁都不知道，当年那2个偷馒头的乞丐孩子会成为如今的独孤阳和萧双灵。可是那个女孩，他们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那个角落如今也屹立着一棵雄壮的槐树。冬去春来，又是一季的春天，燕子纷纷回到了北方，汴梁城也春暖花开。开封府外，七捕当中的许家云奉开封府尹之命前往沧州取回一名朝廷要犯。这件事儿连六扇门都毫不知晓，知道的也就只有当今圣上和开封府而已。奉命死刑的许家云也只是知道个皮毛而已。当晚，许家云带着10名六扇门捕快秘密出城。而在出城前，许家云飞鸽传书给孟龙，对于这样的机会，许家云自然不会错过，剩余的六捕也自然有些嫉妒。对于那10名捕快来说，都是六扇门的精英，许家云得知此次乃秘密出行，不仅没有身穿官服，就连样子也乔装成了普通商客而已。可那10名捕快却个个疑惑，他们只知去沧州，不知去沧州作何。喂，许大哥，我们这次去沧州到底是干什么呀？ 捕快要去找什么世间珍宝吧？一个年纪不大的捕快开玩笑地问许家云。许家云回头一笑，喃喃着回答：我也知道的不多，只是知道开封府叫我们去，好像是秘密押送一名要犯回京，至于这个犯人犯了什么罪我就不知道了，只知道是特别重要的那种。捕快们听后纷纷皱眉思索。又一个捕快抓头问道：
那为什么要神神秘秘的？而且这个犯人这么重要，又干嘛荒派我们这几个人啊？还有这个犯人是谁啊？
许家云眉头一皱，打发着回道：听说是一个逃亡多年的犯人，但他犯了什么案，六扇门和开封府都没有记载，而且我还知道这个犯人是自首的。一捕快立即惊声而道：自首？不会吧？许家云点头回道：没错，自首的时候沧州巡抚问他所犯何事，他死也不说，只说要他们写信给京城，而且他要南宫大人亲自来沧州，秘密地护送他回到京城。捕快们听后纷纷显得百思不得其解。一个捕快边思考边收声的喃喃道：不会是个疯子吧？而且我们为何要信他呀？若是我们到了沧州被他耍了该怎么办啊？许家云笑着摇了摇头，叹声回道：这个就不知道了，不过据说那人自首之后写了一封信，沧州巡抚派加急送到了开封府，开封府禀报圣上后就派我们来了，不过一开始选的是南宫大人，只不过南宫大人日理万机，便推掉了这件繁琐的差事，所以这馅饼就掉到我们的头上了。捕快们各自摇头笑了笑，这也许是一种无声的嘲讽吧。月下沧州一片寂静，牢房，一个中年巡抚背着双手领着两个狱卒走到一间牢房外停下。牢房内，一个披头散发的犯人低着头不看月不听风。
巡抚大人还想来问我什么吗？
不，我是来告诉你，六扇门的人明早就会到，你可以安心了。犯人听后刹那间抬起了头，露出狰狞的一双眼睛，而他的样子却已经狼狈不堪。
可是那九霄神捕南宫季？
恐怕不是。犯人立即瞬息万变，转换着脸上的神色，只不过除了恐惧还是恐惧，甚至来回的摇着头，嘴里一直喃喃着巡抚想听又听不清的碎语。
不，不可能，不是南宫季，那是谁？
是开封府的人，只有十几个，且伪装了身份，不过这些都是你要求的，可为何阁下会如此恐惧呢？
我为何会恐惧？哈哈，因为只有南宫季来，我才有活命的机会。巡抚大人清楚吗？
巡抚皱着眉头，内心对这个犯人越来越搞不懂。犯人脸上肮脏的污物似乎是蒙在他外表上的一层纱，让人摸不透看不清，而犯人却越来越不安，坐立难定，最后用恳求的目光看着巡抚：
大人，可否再帮我一件事？
阁下尽管开口。
我想写一封信，可否为小人准备笔墨？但小人写完用飞鸽传书到陕州。
巡抚眉头一皱，思量一番，送到西北。犯人举目不定的来回点头，巡抚也在疑惑中深深点头。深夜灯笼的光渐渐的暗淡， 而许家云一行十人却提前赶到了沧州，这让沧州巡抚都有些不急，毕竟他刚刚入睡就被下人叫醒，而他也不得已出门迎接。
没想到诸位竟会如此神速，不愧是大宋的精英捕快。来人，立即准备晚宴迎接京城来的客人。
听着巡抚的一番恭维，许家云有些不满，但也无可奈何。巡抚大人不必大费周章，只需准备简单的宵夜便可。还有，我想先去看看犯人。巡抚便立即带许家云来到了阴森的牢房内，而犯人听到脚步声，也从杂草上爬起来，急忙跑到牢门前，眼色期望地看着来人。许家云到了，而犯人慌了，他甚至有些怨天尤人地跪在了地上。许家云皱着眉头，迷惑地看着犯人，阁下究竟是谁？为何要这么做？还有，为何要我们来？为何那么急回京城？又为何以这种方式回京？
南宫记呢？
南宫大人日理万机，事务繁忙，你也应该清楚这一点，甚至已经提前知道他不会来。犯人却如疯了一样的喊道：
胡说八道，他为何不来？难道开封府和六扇门都希望我落在外人手里？
许家云哼声一笑，有些可怜地看着犯人。阁下，我想一个不诚实的阶下囚提出这种要求，没有被六扇门和开封府当成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，就已经是万幸了。所以有些事儿不能强求。
呵呵，难道这就是天意？苍天呀，你为何要这么对我？
犯人开始抱怨天地，但许家云却有了疑虑。这些年他经历的大风大浪，的确能让他在下意识当中想到一些特别的事。他缓缓蹲下身子，开始静心交谈。敢问阁下，难道有什么难言之隐？
当然有，如果没有什么难言之隐，我也就不会忍到现在，或许也就不用东躲西藏。
那阁下可否如实相告？不瞒阁下，在下正是六扇门七捕之一的许家云。
当今朝廷唯有南宫寄来或许能免我一死，你们恐都会成为刀下鬼。
话音落，许家云随行捕快纷纷拔刀，怒声而喝：
大胆！
许家云伸手阻止，表情也开始严肃起来。难道阁下知晓什么惊天秘密？或许是身怀奇珍异宝。许家云压低口气，试探着问句。犯人唉声一叹，情绪慢慢的平息。
你们不必再问了，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。
你不说，我们怎么帮你？
帮？你们有这个能力吗？
许家云住口不再多说，也在迟疑中缓缓站起，却又见犯人如疯子一样扑过来，双手死死地握着牢门，惊慌着说道：
你们现在必须带我走，趁夜深人静，不会有人发现。
许家云迟疑，他突然觉得这个犯人就是个疯子，从他第一眼见到这个疯子开始。
如果你们想知道我有什么难言之隐，现在就带我走，用最快的时间回到汴梁。
巡抚听后，在许家云耳边轻声喃喃：
大人，这个犯人虽然表面看起来像个疯子，但确实有些可疑之处。
许家云皱眉，巡抚又道：
若不然，开封府也不会派你们来押他秘密回京，这当中一定有什么隐情。
许佳云听后内心无比纠结，毕竟他与梦龙约好要把酒言欢，可是刚到沧州就遇到了这种事情，应该说是麻烦。许佳云犹豫再三，又直直地看着犯人。好，我们立即押他回京。还有，大人可知道梦龙？
当然知晓，孟少侠的大名在沧州如雷贯耳，怎能不知？
呵呵，少侠真是一个好称谓，在下有一件事请大人帮忙。
许大人尽管开口，在下一定照办。
如果孟少侠明日来此寻我，大人就如实相告好了。
巡抚听后微笑点头，而许佳云扬手一叹，为此遗憾。
漆黑的夜中，许佳云以随行的十名捕快秘密出沧州城，只不过这一次多了一个人，一个表情泥乱坐立不安的人。
本集播讲完毕，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集。